8月17号，那么我也会休假，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的话欢迎你们跟我们的同工们联系，我相信他们都会非常乐意的来服侍你们。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给予我们那么大的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求主你祝福一下的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4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04页，简体字是68页。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到24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14章15节，请。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娶。’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什么？’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回应一个人，他说到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所说的一个比喻。那么在这里，不管那个人他是否真的这样相信，或者是他是否真的明白他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给予他任何的评论。而且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也是认同这句话，只是呢谁能够在神国里面吃饭呢？那么主耶稣的想法可能跟这个人的想法有所不同。那么谈到吃饭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全世界的人那么都非常重视的这个民生问题，那么对于我们华人而言呢，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华人不但非常的讲究怎么吃东西，而且呢还懂得怎么样吃东西，所以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吃呢，就是不能吃亏了。因此以前的人呢见到人打招呼的时候呢，他们不是问你好吗，也不是问你离了没有来是问你吃饱了没有如果你吃饱了呢，那么那一切就都表示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吃饱的话呢，那么就有问题了，可能是你得罪了你的太座大人，所以呢就没饭吃了。当然呢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对于同样具有东方色彩的这个犹太人而言呢，那么他们也特别的注重这个用饮食来招待客人。所以当他们设宴款待客人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常常呢就会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让客人能够尽情的来享受这个宴席。同样的，他们对神的国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憧憬，他们期望他们也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跟神呢 能够一同的来坐席，一同的享受那个丰富的宴席。而且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只认为只有犹太人可以在神国的宴席里面，其他的人，其他的外邦人，他们所认为的这些的罪人呢，那么都不在这个宴席里面啊。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当然不是如此。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呢才会借这个比喻啊来教导他们，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神国里面啊这个吃这个宴席。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主人啊，他象征的就是神自己。那么这个大宴席呢，所象征的呢，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神是这个宴席的主人。虽然神原本所要邀请的客人是犹太人，但是当神借着众先知，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向他们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啊，却遭受到他们的拒绝。所以我们看见神就转向那些原本被犹太人所排斥的那些人啊，向这些人来发出这个邀请。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所说到大街小巷里面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这些其实就是当时的 那些穷的人。那么他们所代表的呢，就是当时的税吏跟罪人。那么在路上篱笆那里请来的这些人，他们所代表的呢，就是外邦人。那么这些原本被犹太人他们排拒在外的人，当他愿意来接受这个神所发出的这个邀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人的这个救恩。反而那些原本啊收到神的邀请，但是他们却拒绝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却失去了这样的福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得到救恩呢，并不是因为他是哪一种人啊，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乃是因为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神的邀请，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那么为什么在神国里面吃饭啊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首先因为它是神国的宴席，不是一般的宴席。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是参加喜庆婚宴的时候呢，才能够吃到比较好的东西。所以每次出去看人家在办宴席的时候呢，总是垂涎三尺啊，自己在想，如果我可以参加那个宴席该有多好，是不是自己在那里想象。后来当我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发现原来这个宴席呢还有不同档次的，还有一般的宴席，还有豪华的宴席，还有像国宴这种很特别的宴席。那时候我又在想说，如果我可以参加这个国宴这样的宴席，那么该有多好呢？只是呢一直没有人邀请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这里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神邀请我们要参加神国的宴席，你说这是不是很好的消息呢？还有什么样的宴席比神国的宴席更好的呢，为什么神国的宴席这么好呢？一方面因为神呢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能够受到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的邀请，那么这当然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根据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当一个主人去邀请另外一个人来参加他的宴席的时候呢，那么就表示这个主人呢接纳这个被他邀请的人，那么这跟我们现代的这个婚宴不太一样，我们现代的宴席，像婚宴这种东西，这个婚宴的喜帖呢就好像是红色的炸弹一样，那么是用来炸人的荷包的，所以他也不管对象是谁，反正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有钱就发就炸就对了，不管对象如何。我们看见商业的宴席也是一样，有利害关系的，还有鸿门宴。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宴席不同，神向人发出宴席呢，那么就表示神接纳我们，神接纳所有的人，而且呢神 付钱请客，我们不用付一毛钱，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一切的赎价。所以呢，参加神国的宴席呢，当然是比参加世上的宴席还要更加的有福。那么弟兄姐妹，在神国里面吃饭呢，除了是因为这个是神国的宴席，让我们跟神之间能够重新恢复那个关系之外呢，另外也是因为这是心灵的宴席，可以让人的心灵呢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都知道这个宴席呢，如果你去把它分呢，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物质的宴席，第二类就是心灵的宴席。所以一般世上的这些宴席呢，都是物质的宴席。对于一个平常呢只能吃这个小吃或者是喝下午茶的人而言呢，如果偶尔一次能够参加一次吃一次丰盛的宴席，那么一定会感到很满足的。但是如果每天呢都让你吃同样的宴席呢，或许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而且呢你还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小心这个胆固醇太高或者血糖太高这些的问题。那么以前就 有一个这个大饭店的大厨，他每天呢在家里呢都为他家里的人呢，那么煮一桌几顶级的这个菜肴给他的家人吃但是他们一家人呢，当他们一坐在这个餐桌上要吃饭的时候呢，那么却望着满桌的菜肴不知道要吃什么才好，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物质的宴席其实所能带给人的满足呢是相当有限的。不但如此，而且物质的宴席呢所能带给人的满足呢也是这个短暂的。我不知道当你参加一个宴席之后，你那个满足感呢可以持续多久，一天、两天、三天，还是一个礼拜呢？我想有的人可能回家以后那么就已经没有那个满足感了。所以如果你要常常感到满足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呢？常常参加宴席，而且要常常参加不同的宴席，一样的宴席可能你也会不满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如果你吃同样的东西你也会感到不满足。但是呢这个心灵的宴席呢，只要你参加过一次你就可以得到了满足你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还没有胆固醇的问题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你是否与主耶稣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是否真的能够从主耶稣这里得到这个生命的粮，让你的心灵感到满足呢讲到这里呢，并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不需要吃东西的就变成神仙不吃不喝乃是要让我们看见其实心灵的宴席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国宴的话呢，你还是要去参加如果你邀请我去的话，我也是会去参加的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只有当一个人心灵真正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才能够常常的满足。那么这个是世界上其他的事物所不能带给我们的。那么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有福的人呢？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呢？讲到这里，有些人就可能马上想到说，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吃饭就算是在神国里面吃饭了那么其实在教会里面吃饭呢，在神国里面吃饭还是有不一样的你不能把它划等号。不过今天当你愿意来教会吃饭的时候呢，至少呢你已经离在神国里面吃饭了不远了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在神国里面吃饭一个人要在神国里面吃饭呢，首先呢你就必须要回应神所发出的这个邀请的这个 信息。那么我们知道，神已经借着众先知，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全世界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宴席的邀请函，这个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愿意用信心来回应这个邀请的人，那么都可以成为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那么我想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哈，要怎么样来接受。以前有一个人，他 名字叫做萨杜苏大信，这个名字我不太会念，是 印度人的名字。他曾经在印度中部的省份分送这个福音书。那么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火车上面他就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就去发这个福音书。那么他向其中的一个男士呢发了一本约翰福音。那么那个男士拿了之后呢，他就把它撕成碎片，然后就丢到窗外里面去了本来以为那么这就是这个件事情的结局。但是怎么知道神在神的带领下呢，那一天正好有一个人，他心灵非常饥渴，他非常的渴慕这个真理，所以他正好走在那个铁道旁的路上当他看到那个碎纸片的时候呢，他就拾起其中的一张的碎纸片来读。那么上面写着什么字呢？写着生命的粮四个字。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去问他的朋友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他的朋友来告诉他。结果他的朋友 跟他讲说呢，这是在基督教的书籍里面里面所写的东西，你不要去读它，你会被它污染污秽的那个人就想了一下，就回答说，我想要去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有这么美好的词句。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本新约圣经。当他在读新约圣经，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他就读到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我是生命的粮他从读这个福音书里面，他认识到主耶稣而且呢，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去传福音的传道人。我们可以看见那一片的纸片所记载的圣经的话呢，那么就这样子成为他生命的粮，满足了他心灵的这个渴求同样的，今天神仍然借着信他的人，借着他的话语来向所有的人来发出这个邀请。所以凡是对神国的福音有反应、愿意接受的人呢，那么都可以参加这个神国的宴席，都可以得到神所要赐给人的这个救恩。虽然呢，神国的宴席这么好呢，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今天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里就记载了三个人他们说了三个不同的推脱之词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推脱之词，而且这里也是说他们是推辞因为按照当时的这个风俗，这个设摆宴席的人呢，那么他其实跟今天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要请一个人来吃饭之前呢，你是要事先邀请好的。所以第一次呢，事先去邀请，而且跟他确定他会不会来参加这个宴席按照这些愿意来参加的人数呢，然后他才来准备这个宴席的另外呢，在开宴席之前呢，他还在派人去邀请他一次来。那么这个跟我们现在就不太一样了为什么他们还要再派人去邀请他一次来呢？因为当时这个计时器不是那么普遍不像我们今天到处有时钟现在手机一打开就有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先事先约好时间。在当时的人，他们是看日出日落的，他们不知道是几点钟，所以呢，一般摆设宴席的人在开宴席之前呢，就必须要再派人去请他们来说，我们快要开宴席了，你赶快来所以呢，在这里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已经答应要来参加宴席的人，但是却临时找一个推脱之词不愿意来赴这个宴席。 所以这个当然让这个主人呢非常的不能接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头一个他用什么样的推辞呢？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你想一想，这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呢？你相信会有人啊，这个还没有看过这块地然后就已经把地买下来了吗？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呢买房子啊，你还没有去看过这个房子你会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吗？更何况如果这个地已经买了，他什么时候要去看都可以，对不对？何必啊，在他已经答应人家要去参加宴席的这个时候去看这一块地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推脱之词。那么另外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啊，你会相信有人啊会在买完牛在买牛之前呢还没有去试过牛？在这里五对牛就是十头牛嘛，是蛮多的牛。你想他都没有试过这些牛就买了，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买车一样啊，你会买十辆车但是你一辆车都没有试过吗？我相信大概很少这种人啊，更何况这个牛已经买了他什么时候要去试都可以的啊，所以他不一定要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去试。更何况当时呢没有像我们现在啊，有些啊买些有些东西呢还可以 refund 对不对？那时候又不能说你试一试不行啊就退货。第三个又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够去啊，没有错，在家里面陪妻子是一件好的事情啊，而且也是很享受的事情。那么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条例啊，它记载在生命记的24章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新娶妻之人呢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在家快活快活一年哈啊，这个好像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他娶了妻之后就只能陪妻子啊，不能够参加宴席啊。其实他们有一年的蜜月期，这个比我们现在的人都长很多，所以哪有差一次参加宴席的时间啊。另外也有人说呢，那他不会干脆就把他的老婆一起带去参加宴席就好了吗？更何况他已经答应人家宴席了，难道他不知道他就快要结婚了，为什么他当初又要答应这个宴席呢？所以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见，在这里所用的这些呢都是推脱之词。同样的，今天当然在面对神所发出的这个救恩的宴席的邀请的时候呢许多时候也会有许多的推脱之词哈。那么有的人在没有车的时候呢就会说我没有车所以呢不能够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么等到有车之后呢又说呢我要到郊外去试试车试试我车子的性能，所以呢又不能参加聚会。另外也有的人会说自己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要等到退休以后，那等到退休以后呢又说我要帮我的儿女呢照顾孙子，所以呢分不开等孙子上学以后再说吧所以就一拖再拖。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要找借口呢，那么这是人类的看家本领。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懂了这个道理，好像不用人教的今天不可否认的，要去看田地是一件好事情要去试牛也是一件好事情，要去陪妻子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些好事情就作为拦阻自己不能够接受这个神国的宴席邀请的理由呢，那么这就不是好的事情了。其实今天许许多多时候我们用来作为推脱支持不去做一件事情的这个理由呢并不是真正的理由，通常呢在这个理由的背后呢还有一些真正拦阻人不去接受的原因。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我们所提出来这些理由是不是真正的理由呢，那么只要反问一下自己就可以了。如果当时的那些人可以反问自己说，我没有买田地我会不会去参加宴席，我没有买牛我会不会去参加宴席，我没有刚娶妻子我会不会去参加宴席，如果还是不会去参加宴席的话，那么这些所提出来的理由就不是真正的理由。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么你之所以不能够接受神的救恩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那么这些的原因 是不是你用来拒绝神国的宴席的推脱之词？那么你可以试着把这些原因呢把它摆出来。有些人说我不懂圣经啊，我 实在太忙了，或者是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假冒伪善的人。今天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因素都能把它放在一边，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的话，你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你愿意来接受神的邀请吗？如果你还不愿意的话，那么就表示还有其他的因素拦阻你没有办法来接受神国救恩的这个宴席。如果你能够找出这些原因，把它拿出来好好的思想，把它跟神国的救恩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你去把握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如果只是一件小事情，一个物质上的事情，我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不去接受的话，那么这个损失还比较小。但是呢，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永恒的事情，那么这是重大的事情，如果我们也给自己找借口不去接受的话，那么这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想要在神国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福分的话呢，那么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弃绝借口，不要再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那么其次呢，就是要来接受邀请。今天只有弃绝借口并且接受邀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分。那么今天这个信息对于已经决志信主的人，那么又应当怎么样来看呢？对于信徒而言呢，神已经给予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但是神也给予我们有使命要去邀请人来参加这个神国的宴席。就好像在这里的这个主人，他要他的仆人出去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宴席，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应当要赶快的出去去邀请人来参加这个神国的宴席。因为这个神国的宴席是有期限的，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宴席过了就没有了，过了那个期限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九章四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么我们看见神国的宴席是有期限的，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到。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让人失去这样的机会，我们就要赶快的去传福音。以前有一个人在英格兰的一个采矿区参加一个福音的聚会，那么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他一直不想要离开那个地方，一直到他在旧族里面找到了那个平安之后呢，他才离开聚会的地方。那么隔天呢，他就进入到矿坑里面去采矿，结果呢那个煤矿呢就掉落下来压到他的身上那么当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了他只剩下一口的气而已那么他的朋友呢就围在他的身旁，那么他们看见他嘴唇微微的移动，所以呢他们就屈身的来听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当他们屈身去听的时候呢，他们就听到这个人说呢，他说昨天晚上呢我已经安顿好了。那么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呢，他劝他的朋友们呢，现在就要安顿下来，一次就把它解决。现在你们就要认你们的罪，并且向神祷告，求神来纪念你们。如果你们接受救恩的话，你们就会被接纳成为神国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快出去传福音，而且呢，也要去勉强人进来。那么在这里所说到这个要去勉强人进来呢，并不是说用强硬的手段，好像用这个刀子去架着人的脖子，你信不信？你不信，或者是用这个枪顶着人的头，说你信不信？不是这样子。在这里要去勉强人进来的意思呢，乃是说要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带领人归主。以前在上海常常有这个四五个人合推的这个笨重的货车，是不是有这种，是以前是不是有这种东西？那么在平地上走路的时候呢，可能还可以推得动，但是如果碰到有很多的那种拱桥，那个碰到那个拱桥的时候，车主呢他独自要把它推上去呢，那么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呢通常就需要路人来帮助他，不然的话就会很吃力。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宣教士，他就看见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人，那么他就是帮着一个苦力呢，把他的车子呢推到桥上去那么后来那个宣教士就问那个人说呢，他为什么会这样热心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深爱我自己同胞，所以呢，当我看到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会尽力的去协助他们，并且抓住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借着这种方式已经带领几十个人信主了。那么我们看见在美国这个国家，现这个Sports 这么兴旺，所以越来越多的信徒现在也看见了可以借着提供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的服务呢作为媒介来向人传福音。另外我们看见这个已经做了很久了，在一些缺乏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的地方呢，有很多人借着这个医疗服务来向人传福音。今天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今天他们的需要我们看见了吗？我们可以借着什么方式来向他们传福音呢？今天神呼召我们这群人出来，就像那个主人差派他的仆人一样，希望我们能够去发出这个神国的邀请的信息。今天你相信在神国里面吃饭真的有福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你来接受这个神国宴席邀请的时候了。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现在呢，那么就可以向神祷告。你首先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以他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让圣灵在你的心中来掌管你的人生，那么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当你领受了这个神国的福分之后呢，你也应当要体贴神的心意，要赶快的出去用尽各式的方法去邀请人来能够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在神的国里面吃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也是穆迪最后一篇讲到的经文那么穆迪借着这一段经文呢传讲了一篇名叫做借口的信息，那是在1899年的事情他在那时候呢，他抱病前去传讲这个信息那么他告诉他在芝加哥的学校的学生说呢，他必须要在堪萨斯市这个地方呢得人。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迫切的想要带领人来归向基督。他说在当时呢，他的胸膛里面有一个虐动那么 那时候呢，他必须要抓着风琴，不然他人就会倒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仍然勇敢的来向人传福音。结果呢，那一天有50多个人信主。那么隔天呢，穆迪他就回家去了，并且在一个月之后呢，就过世了。我们可以看见穆迪，即使在他不久人世之前呢，他仍然如此迫切的去催促人要来参加这个神国的宴席。因此呢，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不但要看见人们需要主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呢，我们也要像穆迪一样迫切的去向人传福音，好叫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在神国里面享受在神国里面吃饭的这个福分。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人们需要主》来作为回应，我们一同起。人们走过我的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的愁怀，走向未知路，人生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啊，今天你仍然借着你的话语发出这个神国的宴席的邀请，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做感动带领的工作，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现在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来认自己的罪，愿意来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让我们每一个已经认识主你的人也愿意赶快的而且尽我们所能的出去传福音，以至于真的让所有的人都不 miss 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得到这个神国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人们需要主的这样的一个迫切性，让我们真的能够快快的去传主你的福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再唱一次副歌，人们需要主。 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醒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先默祷，预备我们心。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是不是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都拿到这个饼呢？拿到，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我们请孙思恩松弟兄为今天的饼和杯献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这是宝血儿子的血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跟你能的关系能恢复过来。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莫大的恩典，每当我们吃了饼喝了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吧？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信一样，说我们当中还没有信呢，是吧？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可以能够早日认识你，我们已经相信你的，我们可以来为你这个大使命来奉献我们一生，是吧？谢谢你，真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
我们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真是赐下我们每日所需，是吧？我们将从你那儿领受的取的一部分放在脚前，用于圣工的使用，求你来真是来祝福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我们在你祷告仰望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现在是教会迎新的时间，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今天没有来到没有信号，但是我们欢迎我们的team 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他，欢迎这位孩子。好，那我们就是只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跟宣道会想举行两次的这样的合作，一个是十月初，一个是十二月份。十月初我们是到山东的青岛大学，我们有三个主题，一个是圣经的辅导、圣父的辅导跟福音的辅导。我们都知道，每次我们从国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分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内的那些人， 对福音是那么样的渴慕，我们真是，我们，但是我们这样，我们有看到有这样的需要，如果弟兄姐妹们有负担的，请你们能够啊、能够跟杨东弟兄报名，他们是9月30号会到那边，然后11月1号开始，然后10月5号和6号就离开那里，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弟兄姐妹有负担的，可以跟杨东弟兄来联络。好，那今天报告思想就到这里，请大家起立接受陈牧师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